12月22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了一篇引起了热议的文章，题目为是脚踏实地青春无悔自称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写话，52年前的今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文章话，半个多世纪后可以清楚地睇到上山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仲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亦都出现了一些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譬如是自称是被毁掉了一代，上山下乡是受迫害等等。成立在201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文章将上述的观点讲成为是错误言论，并且说这些言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企图借此而否定新中国的奋斗历程。中国官方顶尖研究机构的这篇文章引发热议之后很快被删除，但是在一些无阻网站获得转载。这篇图文并茂洋洋洒洒咁4000多字的文章，除了是突出了宣扬毛泽东推动自称下乡运动的所谓战略意义，还着重了强调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自称正在是中国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面几经社会上面的当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进一步地指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18大7常委当中有4个人曾经是上山下乡。2019年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推出的这篇文章声称，当年的自称下乡运动推动了社会进步，并且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例子来证明自称下乡成功培养了的人才，引发起一些老自称亦是网评人的如潮恶评，讥讽亦是非议。博客作者高山之英说，对于那些后来成为了栋梁之才的人来讲，亦都并非农村的经历成就了他们。要知道那些英美日韩等发达的国家，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照样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该个博客还指出，话呢啲嘅讲话嘅人企去喺度讲说话系不腰痛，每个人都唔傻，唔好低估佢哋嘅智商。人生哲理论著《幸福双数》嘅作者王平，1971年下乡到一个57青年农场，李克勤访华之后开始偷听美国之音学英语。1977年参加竞争激烈嘅高考，考入咗河南大学英语专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等领导人能够被推传为工农兵学员上边大上大学，后来仕途顺当，而广大下乡的自称未有这样的幸运。他说，李克强是77届的大学生，不一样，其他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怎样呢？包括习近平在农村是等了很久，但是习近平的情况是特殊，他父亲习仲勋在陕北的影响力非常之大，所以对他后来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习仲勋的儿子，很快入党当基层干部，后来顺利地推前上清华大学，这个是老一辈老百姓其他人想象的事情。现时美国洛杉矶的退休科学家马柯是当年从城里面江苏农村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他认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人才断层，他还直言自称下乡接受再教育，而当地的实际情况却是相反，怎可能是让文化落后的人来教育文化比较先进的人。马柯认为这篇的纪念毛泽东关于自称下乡的最高指示宣传青春无悔的文章是胡说八道。马柯对美国之音说，除了少数人后来是有所作为，当年的绝大多数下乡自称由于中断了正规学校的教育而最终成为了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大家只是说他们浪费了青春，这7-8年的时间在乡下完全是浪费。他还说没什么的人才，除了后来上学的有一些出色，没有几个，大部分都是没有出色，怎样讲怎样修补，每一日喺度氹后辈，呢个系可以，但系大家都知道呢一代人唔相信呢一套，自称群亦都有系专门系讲正面噶，但系好极少。呢位南加州自称 協會的會員表示，對於如何評價自稱下鄉運動，老自稱當中亦都有不同的聲音，但是認為下鄉運動好的是極少數，他們多數是掌握了話語權的權勢人物。在美國的獨立時評人魯蘭亦都是一名老自稱，1970年代在河南一個地方的自稱農場是幹了五年。1978年他參加高考，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魯蘭對美國之音表示，驅趕2000万城市青年到農村，無疑是毛澤東最主要的滔天罪行之一。1968年起逐漸達到高峰，並且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他說，每年自稱下鄉離家的時候，每個城市的火車站都人山人海，愁雲慘霧，骨肉分離的哭聲連天。1969年來自北京的莉莉乘坐火車、汽車以及渡船還有拉拖機，颠簸了是一个星期，到达云南西双版纳中缅边界的准军事化的龙垦水利兵团。他对美国之音回忆说，兵团接待人员讲的是建设热带风光的美丽边疆，但是一到目的地，16岁的他同一同下乡的其他的北京青年亦是上海青年都是吓呆了。他说，知道橄榄棒吗？有孔雀、西双版纳的明珠，还有其他的嘢讲得特别好，到咗之后吓傻咗，乜嘢都冇，呢度系荒凉，其他嘅更加唔好提。关注中国当代历史问题嘅黄平话，点样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反正基本事实系，佢哋呢啲嘅人1500万亦都好，2000万亦都好，大家损失嘅系最美好嘅青春岁月，应该系喺教室里边、喺课堂上边接受教育嘅10年时间。独立时评人鲁兰回忆说，当时百业凋零，工厂无工可开，物资极度缺乏，城市根本不能够提供就业的机会。他还指出，罢课闹革命为毛泽东打倒政敌的学生又被复课闹革命的口号集中到学校之后，文革当中停课的数届中小学生同时毕业。由于无法安排就业，任由这些经过文革动乱的红卫兵在城市无业游荡，势必会对刚刚从夺权武斗当中短暂喘息的中共当局造成新的威胁。而在这个背景底下，经济濒于崩溃，无力管理城市的中共政权将城市青年分散流放到乡下、边远地区以及他们的自生自灭。据公开的资料，毛泽东文革期间的亲密战友林彪之子林立果1971年写话《五七一工程纪要》当中表示，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是等于变相的劳改，这个讲法公布之后得到了广大下乡自称的共鸣。当年被分配云南景洪军垦农场水利兵团连队的当战士的莉莉说，对他来讲就是劳改。莉莉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被打成是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正在是挨批斗。莉莉本人因为被追查到曾私下议论朋友透露的林彪913事件而遭到连队开会是批斗，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莉莉回忆说，日日早请示是晚汇报，早六点起床，晚八点收工，晚饭之后就是还有政治学习。他所在的兵团连队女生在抢修水坝过程当中和艰苦的劳动环境当中几乎都患上了妇科疾病。他说，在水里面泡一两个钟头、四五个钟头，这个是冬天，他早上刚刚是例假，亦都不敢讲话不去。这样领导就会有说话，你们是在北京上海来的小姐，是娇生惯养，去了你想想能不能够是没病。亲历那种运动的老兰对未有生活经验亦是劳动技能的自称深表同情。他说，离家的自称经历了精神彷徨失措、艰难无着的生活，还有不少女自称被强奸，以至于成当时的一个热点社会问题，是1000多万个骨肉分离的家庭永远的痛。据官方文件的披露，在强制性的上山下乡的持续的10多年的时间，大批的女自称遭受单位领导或者是地方当权者的奸污。有分析指出，当时大部分受侮辱女自称不愿意透露内情，那些被奸污之后而上大学入党提干的女自称更加不会讲出实情。当年 从北京到内蒙完成维系兵团战士的张丽娜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好多个兵团青年女战士不得不以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一张是回城的通行证。到云南参加军衡的莉莉对美国之音说，她所在的兵团的营长是现役军人，亦都因为曾经对她手下的女子称是性侵犯罪的被查处。莉莉在云南兵团劳动近四年之后返回北京探亲，之后预期不归流，在家中自学英语。1980年代考上了北京外语学院的夜大学，她表示当年的战友差不多都回城，现时偶尔有人是仲会去睇一睇，而佢唔想再返回从前下乡嘅嗰种叫做西厢板立嘅地方。原河南鲁智清鲁兰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嘅文章吹捧毛泽东嘅上山下乡政策系为文革招魂，从而使习近平重走毛泽东嘅路线更加系顺理成章，增加佢执政嘅合法性。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国历史研究院这一篇的推崇毛泽东号令千万自称上山下乡的文章，只字未有提到导致无数家庭以及生命摧毁的文革，再教育一词只提过一次。关注中国当代历史的王平认为，毛泽东抛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发动文革是一场胡闹，目的是为了掩盖大饥荒、饿死至少3600万农民的事实，以及打倒对政权权力的构成的威胁的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这位研究历史的鲁智清指出，研究包括上山下乡运动在内的文革期间的种种事情都离不开文革十年浩劫这个的定案。他说有人想温水煮蛙式的翻文革的案，包括无限崇拜领袖等等，注定是失败，将会成为世界文明史上一堆臭不可闻的奇葩垃圾。中共党媒人民网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栏目之下，有一篇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掀起的重大事件的记载，称1968年10月22号广大革命群众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各级革命会是立即制定落实措施，大批的知识青年兴高采烈地奔赴农村。这篇文章描述了当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之后的社会反应，他的宣传基调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那一篇的已经删除的歌颂文章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不过看来当前中国民间的舆论对上述官方颂扬以及宣传并不埋账。博客作者高山之英在他的文章说，不要再在他人伤口上撒盐，不要再去消费他人的苦难，每个人的青春都是很短暂，有哪一个想潇潇洒洒地生存住，不要拿人的青春不当干粮。而在近日中国民间流传住这样的针对当局宣传的一些讽刺的讲法，要动员打疫苗请首长先打，要动员下乡请公主先行。一个网名为是君天的博主在上山下乡称为是盲折腾的一场政治骗局。那个博主7个月前就指出，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了一代知青，多数的情况底下还是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以及肉体上面的创伤，或者是永远不会痊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